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稣呀，耶稣呀》。记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一连串和大家思想有关圣经人物。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特别思想的，继续是耶稣呀。记得上一次论到摩西的帮手耶稣呀，他如何蒙神拣选，并且神怎么培训他，叫他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今天我们要专一来思想耶稣呀蒙神使用的许多主要的特点。今天特别要分享的一个很主要的特点，就是他大有信心，他大有信心。那么，请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记载在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我们在读一次的时候，就从第五节，民数记十四章第五节，我们看到第十节，旧约双本圣经的181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民数记第14章5至10节。在这段圣经读之前，我先讲一讲它的背景，就是当时摩西曾经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美地。那12个探子回来之后呢，有10个探子报了而信，他们一面说耶和华要带领我们去承受的那地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虽然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另一面他们却说那地的居民呢，实在是吞噬人之地。他们形容那地上所居住的各种民族啊，实在太可怕了。那一些探子他报恶信说，就在第13章32节至33节，圣经这样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多可怕！吞吃居民之地，就是看见以色列人要进去的时候，就成为他们的食物啊，要给他们吞吃的。他说：“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他说：“据我们看自己呢，就像蚱蜢一样。那么，蚱蜢和人比较，那是相差太远了。所以，当时这一班探子他们一报而信的时候呢，以色列全会众就喧嚷，就哀哭，然后就埋怨，甚至要另立元首、另立带领的首领，带他们回埃及地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第14章的第5节是第十节，请听我读出来。摩西和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耶稣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见前后两个对比，是很明显的对比。那十个探子他们所报的恶信是，那一个地是非常可怕的地。 耶和华神要带领我们进去的那一个地是吞噬居民之地，据我们看自己在他们面前像蚱蜢，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一来，以色列的会众他们的信心就消化如水，众人在那里埋怨，众人在那里痛苦，甚至立刻要背叛耶和华，要另立首领带他们回埃及去。而就在这个时候，在全会众男丁就有60万，浩大的全会众都在那里不信神，都在那里埋怨神，都在那里惧怕胆怯，在那边造反。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两个少年人挺身而出。这两个少年人，一个是加勒，一个是耶稣亚，他们同样是十二探子里面的其中两位。他们站出来说，我们要去承受的地方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必能承受那地。那些伟人的后裔，那些吞噬人之地的那些民族，是我们的食物。耶稣呀，那样有信心的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虽然他们这样表达完之后，耶稣亚和加勒表达完之后，众百姓没有听从，反而是拿起石头要打死他们。若不是耶和华立刻显现，耶和华的荣光显现，那么耶稣亚和加勒就会死在众人的乱石之中了。然而在此我们看见耶稣亚的大有信心。他的信心显在哪里呢？请我们看几方面。第一方面，同样十二个探子到了迦南美地去窥探那地，耶稣亚和加勒也是其中的两位，难道他没有看见在迦南美地里面有伟人并伟人的后裔吗？难道他没有看见那一个地方所居住的人都是身量高大非常可怕吗？耶稣呀，完全看见，因为他是身历其境，亲身到过迦南美地。但为何他不惧怕呢？为何他不心修消化如水，就是惧怕退后呢？没有，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呀，他在神的面前呢，是完全信靠神，他不看环境，他不看自己，他也不看同伴的看法是如何。虽然十个都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是少数，而这少数人呢，在那边要凭着信实在不容易啊！何况当时的会众是60万男丁，都在那边不信，都在那边拒绝。在这种气氛底下，全然不信的潮流冲击底下，要凭着信实在不容易啊。然而感谢神，耶稣呀，他的信心呢不是看环境，他的信心不是看自己，他的信心也不是随从潮流，他的信心是完全连于神，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他们要承受迦南美地，他就笃信神的应许。亲爱弟兄姊妹，再次我们看见耶稣亚的信心，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对于那一般给人形容作伟人、做吞噬居民之地的那样可怕的地方，耶稣亚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相反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原来那一般报恶信的探子是认为那些人是吞噬居民之地，换句话说，我们是他们的食物，是给他们吞噬的。现在耶稣呀，相反的讲，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在此你看见他对于神多有信心呢？在众人都在唱着不信信息的时候，都在那里唱反调，都在那里埋怨退后的时候， 他站出来挺身而出，并且他这个时候站出来不是一般的撕裂衣服，站在百姓的当中，非常迫切恳切地说，我们足可以承受那地，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在此你会看见他的信心是基于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的身量在他们的面前，在迦南面前是微小是短小，但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会很清楚看见耶稣亚的信心完全根据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有耶和华应许我们承受迦南美地，我们足能够得胜。耶稣亚能够宣告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亲爱弟兄姊妹，迦南人预表着罪恶，因为当时的迦南人呢已经犯罪到了灭顶的时候了，神不再像古时索多玛俄摩家的时候，那个时候用大火来审判那两个城市，神是用他的选民来审判迦南地，因为迦南地已经是罪恶极大，拜偶像，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金火献祭上去，甚至犯了各种淫乱堕落各种的罪行，所以神要审判临到他们，神借着他的选民。而迦南人在属灵上是预表罪恶，今天就着经历而言，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许许多多的罪恶呢？我们不是看环境，我们不是看自己，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就是经历基督的得胜，经历基督死而复活的得胜，在信心里连立主，借着相信，我们深信我们曾经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还有一个预表，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就像神要带领他的子民承受牛奶与蜜之地，而那一个地呢，为何神不一天之内把所有的迦南人都毁灭掉了，然后叫以色列人呢就很轻松去承受那一个美地，那岂不是很舒服吗？神不这样说，神要以色列人亲自经历他的大能，过约旦河，然后进入迦南美地，亲自一仗一仗去经历神的得胜，去歼灭迦南人。在此你会看见旧约是一些预表，在这些预表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乃是要他的子民在亲身的经历里去经历他的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迦南人第二方面是预表困难，当我们要承受迦南美地，属灵的迦南美地，要承受在基督耶稣里所有丰富的时候，跟从主的道路常常遇到艰难，有时候你所遇到的艰难，那一个困难像迦南人是伟人那样高大，而你变得像蚱蜢那样的微小，面对摆在你面前的大山小山，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向世人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凭信胜过一切大小的困难，甚至这些困难成为我们的食物啊。什么叫食物呢？食物是叫我们得饱足，食物是叫我们的营养的供应，叫我们的身体健康长大成人。所以在基督徒的食物里面，我曾经有一篇专题论到基督徒的食物，除了神的话是我们的营养，除了我们这一个亲近主啊，领受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供应之外，圣经再次也提到 困难是我们的食物。正像耶稣要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原来神许可一切的困难临到我们，一些可怕的拦阻临到我们，无非是要我们在信心里面去经历它。当我们在信心里面借着迫切祷告一次又一次去经历它的时候，圣灵就要工作。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凭信心去经历它的时候，主就要工作。而这个工作太奇妙了，圣灵就要工作，就让我们在信心里面呢跨越这个艰难，胜过这个艰难。而因我们胜过这个艰难，我们就要经历了主何等的怜悯。让我做一点小小的见证。这几天有一位姊妹，她是在银行里面做事，忽然她接到上司的通知，而这个通知呢就是她的这个上班的这个班次呢是摆在通宵的，就是第三班通宵的，从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凌晨的8点钟。这一来呢，这个姊妹很是担心，因为她平时身体已经虚弱了，若是这样上夜班下去呢，那身体就要完全垮掉。但是她最担心的还不是身体，而是影响她聚会侍奉，因为她晚上要有聚会，还要有服侍，在聚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他为着这一次在神面前切切祷告，神啊，我面对这个困难是环境所不能改变的。然后他切切祷告，就去找他的上司。没想到和上司一提，上司说没得优待，任何人不能特殊，总之按着所偏的根次一定要上班，除非不做这份工作。在这个时候，这位姊妹啊，里面很是受压，甚至哭在主的面前。然而我记得我有时间和她一起交通，在电话中一起祷告的时候，里面总有感觉，神所许可的试炼试验临到的时候，一面叫我们信，另一面在我们经历中学习顺服，信而顺服。然而在神面前继续祷告，神啊，为着侍奉的缘故，求主特别的恩待。环境上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最上级的经理已经定下来没得变。但是切切祷告之后，竟然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奇妙的大改变。忽然上级经理竟然同意有另外一个来自动的甘心情愿的来代替他上通宵，然后第二班的夜班，原来是想调他到第二班的夜班，上到12点钟的夜晚12点的，但没想到那一个纲是完全编好了，不需要他了，结果就留在早班，就是正常白天上班。他听见这件事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满心赞美，因为他说昨天晚上祷告完之后心灵很是平安，完全赞美，完全信靠。结果主就行了一个神迹，人看为不可能的成就了。当他可以正常上班的时候，他是高兴得不得了，他说高兴的不是自己舒服一点，而是可以夜晚参加教会聚会侍奉神，又可以正常主日聚会。所以人若有厌倦的心必蒙悦了。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像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美地的那一种情形，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像迦南人那样霸占着神的祝福。这些困难阻扰拦阻我们去承受神的祝福，然而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凭信来承受神的祝福。我们真是要像加勒耶稣亚那样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些困难是我们的食物。 啊，这是耶稣呀信心方面的第一点。若是我们今天同样跟从我们的主，我们就会在一些大小的困难里面，在信心里切切的祷告，去经历那些困难成为我们的化妆的祝福，成为我们的食物，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因为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实在是神的大能。还有在耶稣亚的信心里面，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他实在是大有信心。他的信心表现在第二方面，就是承受神的应许。承受神的应许，请我们看耶稣亚记的第一章。在耶稣亚记的第一章里，很清楚的论到耶和华神对耶稣亚的应许。而在这个应许的里面呢，耶稣亚是完全凭信心承受。我们看耶稣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认得儿子耶稣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在此呢，你看见摩西离世之后，神就向耶稣亚显现，然后对他说，你要起来过约旦河去，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然后这个应许就是第三节所提到的，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神应许给摩西的话，就是给以色列人可以承受迦南美地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呢，现在神重提，对耶稣亚再一次的肯定这个应许。那么这个时候耶稣亚他听见神这个应许的时候，他惧怕吗？他没有惧怕，他就凭着信接受神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去承受这一个迦南美地。然后神不仅这样应许他，神还应许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在此呢，我们看见神对耶稣亚的应许是，你要带领百姓过约旦河，第一个应许。第二就是你要带领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牛奶与蜜之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之地。在此耶稣亚他完全凭信心去承受神这一个应许。他怎样承受呢？那我举个例子，当时就这环境来说，实在也是不容易啊。为何呢？因为领头的摩西已经离世了，亚伦大祭司也离世了，耶稣呀一个人十分孤单，虽然有加勒和他同伴，但是他所面对的都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新一代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这一仗是他们从来没有打过的，进入迦南美地里面所有的地势地形都是以色列人没有走过的，现在的经历完全是新的经历，以往的经历是行走旷野的经历，但是现在的经历呢，接着是完全是战场上的经历，是要不断打仗去承受美地。从表面上来看实在是更加艰难了。为何呢？因为这一般从埃及出来的百姓，他们原来都是为奴之家，在旷野的期间呢， 新一代生长的百姓只不过是在旷野漂流，他们并没有受过什么军训，没有受过什么这一个军队的训练，因为他们原来并不是军队嘛，是一般神的子民，神的百姓。这个时候他们要拿起兵器去承受迦南美地，面对31个国家实在是不容易啊。迦南美地31个国家，31个民族，在这样大的浩大的力量里面，里面有七大民族，这七大民族里面那个势力是他们彼此联合起来要来对付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神的应许是，我必与你同在，你必能带领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但是反景是这样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有31个大小国，又有7-8个民族联合起来，以色列人能地生疏，怎么能够与他们打仗呢？何况进攻是比防守还艰难呢，仅仅耶利哥城多高大，他们如何能够攻破那城呢？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验。然而感谢神，圣经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怎样吩咐，耶稣亚就怎样做，他完全在信心里面承受神的话语，他一点没有小心说，神啊，这一个责任太重了，我一个人担当不起，你还是找别人吧。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神啊，让我们先在旷野住多一段时间，好好练兵，好好部署，各方面都练得很好了才进入迦南美地。没有，神吩咐他说，你什么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就这样做，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从来没有凭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聪明在那边计算，在那边设计，在那边策划，没有，他完全照着神的心意，神怎样应许他怎样信，怎样接受，完全是凭着神的话语。这就是耶稣亚。所以耶稣亚一生他的特点是凭信承受神的应许。然后神应许他说，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神与他同在，叫他脚掌所搭之地神都要赐给他们，就像神昔日应许亚伯拉罕那样，以色列人脚掌所搭之地是在当时。所以当神这个应许给了以色列人的时候，给了耶稣亚的时候，他是完全凭着信心去承受神这一个应许。亲爱弟兄姊妹，在信心的功课里面有一件事很要紧的，今天我们的信不是凭空的信，我们的信不是照着自己感觉的信，我们的信是连于神的应许，是抓住神的应许，是兑现神的应许，是承受神的应许。什么是信心连于神的应许呢？举例子来说，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很多基督徒，第一是不知道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论到的。有些基督徒即使知道了也不羡慕。第三，有的即使羡慕呢，却没有信心，却没有信心去承受。然而我们需要在信心里承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还有各种属天祝福的应许。我们就在信心里承受，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天天在主的名里来呼求阿爸父，我们可以天天在主里来赞美我们的父神，享受我们的父神， 深信父与我们同在，深信父做我们的永分，深信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依靠，深信他爱我们到底，深信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哦，我们何等需要每一天都在信心的里面来兑现神的应许，来享受神的应许。昔日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失败就是失败，在圣经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理调和。亲爱弟兄姊妹，请你思想一下，神应许说信的人有永生，信耶稣的人就立刻得救，你看见吗？历世历代任何福音朋友，当他听见福音的时候，凭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得救了，就改变了，就经历了神的大能了，就是一个真心的相信改变了，神的应许兑现了，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在跟从主的路上，同样的道理，我们凭信抓住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应许，天天群读神的话，我们读到了圣经，读到了神的话，就这样天天凭着信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供应，我们在信心里承受神的应许，以致天天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灵粮，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祝福。许多时候圣灵借着神的话应时的供应我们，安慰我们，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凭信心接受了这一个话，在我们里面就会产生是灵是生命的功效。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凭信来抓住神的话。今天我们不是凭空的信，我们的信是根据神的应许，我们的信是根据神说话，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事就怎么成就了，太要紧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像耶稣亚那样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侍奉主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传扬福音，我们救灵魂，造就圣徒，不是看环境啊。耶稣要带领600,000的男丁以色列百姓去承受迦南美地，不容易啊，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然而他只深信神的话，因为他深信神的话，所以神与他同在，神的应许不断应验，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真的赐给他们，这完全是凭信走到哪里承受到哪里。就像今天我们以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然后我们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把主的福音，把主的见证带到哪里，这一切都是信心的故事。所以在第一世纪，当门徒们蒙主耶稣打发的时候，他们可以仅仅在那几十年期间就已经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级西班牙，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那是非常大的厉害福音传开。为何呢？因为他们都是给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太要紧了，凭着信承受神的应许。再说耶稣呀，信心显在第三方面的，他不仅仅在信心里领受神的话，听从神的话，他又在信心里经历神的大能，也就是经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那我举个例子，当以色列人要承受迦南美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之前要经历的第一大关就是约旦河，因为约旦河拦阻着他们不能过到彼岸，到耶利哥那里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他们第一要解决的困难就是600,000的男丁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人怎么过约旦河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而耶和华神吩咐他，祭司们先刚抬着耶和华的业柜，脚踏进约旦河的水，水就要分开，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如行干地。哦，这是非常要紧的，这是信心的经历，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过红海如行干地，现在在旷野长大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再一次经历过约旦河如行干地，这完全是信心的问题。我们知道祭司抬着耶和华的月柜，月柜预表基督，他们是高级基督，所以在此呢，我们看见当他们的脚一踏在约旦河的水里，而这个河水呢在那个时候是涨过两岸，所以他踏在两岸上面的水一踏下去的时候，河水就分开了。河水什么时候分开呢？不是神分开给他们，让他们看见完全干了，然后请他们走过去，没有，是他们必须先照着神的话语，凭着信搭进河水，一搭到河水里面，水就分开了。再次来是让我们看见信心走在先，神的大能才显出，有信心的脚中才有神大能的显出。亲爱弟兄姊妹，约旦河在此有几个预表。第一个预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行干地，是预表着经历基督死而复活，主观经历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知道红海呢是预表以色列人受洗归到摩西所预表的基督，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他们是受尽归入主名的意思，因为脱离了埃及，旧人埋葬在红海，新人与主一同复活。然而到了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的这个约旦河呢，是预表主观的经历基督的死而复活。在圣徒的经历里面，当我们借着受浸是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当我们在经历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经历了实在的经历基督的死而复活的大能。这个经历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提到的，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主所要得着我的。然后保罗接着就这样说，他说他是效法他的死，或者得以同死里复活，他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或者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客观完成的真理，这是主观的经历。在主观的经历里面，许多时候我们都要经历天然的人，旧造的人与主同死同埋葬了结了，然后一同复活，这是约旦河的经历。范吉发说，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同样是要凭着信，在信心里，在天天的生活里，常常经历旧的人埋葬了，新的人活了。我们向罪、向肉体、向世界、向己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当时耶稣亚的信心就显在这里，他因着信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行干地。而这一个经历呢，对我们今天来说很要紧。今天我们所有跟从主的人，我们要胜过迦南人，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我们就必须过约旦河。范吉发说，我们必须经历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叫我们真是能够宣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无论活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主观信心的经历，经历十字架的致死，经历圣灵致死的工作，然后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复辟我们， 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来显得完全。这是主观的经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说，约旦河的经历还表明了第二方面，第二方面是信心的经历。这一个信心的经历呢，我刚才提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曾经经历神的大能，但是那一代的人后来不信倒闭了，新一代的人起来，他们从来还没有经历过红海如行甘地。此时此刻神叫他们经历过约旦河如行甘地，他们的信心啊就大大增添。然而要有这个信心的经历啊，是约书亚他在神的面前先有大的信心，他深信神怎样与摩西同在，叫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甘地，神也照样与他同在，他也凭信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行甘地。再次你看见他对于神有活的信心，活泼的信心，因为有这一个信心，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甘地。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先圣们古代神所用的仆人使女，或是神所用的众圣徒古圣们，他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多信心的经历。今天轮到我们，在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同样要在信心里经历神，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古时神所用的仆人们，他们如何在信心里经历神，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在信心里经历神。虽然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如何经历过红海如行甘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经历过约旦河如行甘地。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信心里面同样去经历神的大能，而经历的这一个大能是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面来摆上的。亲爱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具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再说耶稣亚的信心，在当时他带领以色列人过迦南美地，就是过了约旦河承受迦南美地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刚抬耶和华夜柜的祭司要走在前面，脚一踏到约旦河，河水分开了，然后祭司要站在河的当中，让众民都过去了，祭司才再走上来。再次都是信心的考验。第一，夜柜预表基督，所以祭司是高举基督才能跨胜。我们的信心是连于什么呢？当时以色列人能够过红海如行甘地呢，他们的信心是根据神应许，他们的信心更根据什么？约柜在他们前头，这是很要紧的。以色列人在走入约旦河，在河中的时候，在河床中的时候不怕，为何？因为耶和华的祭司和约柜还在河中嘛。若是河水一淹没，那么第一面对困难的就是祭司和耶和华的约柜嘛。所以由于耶和华的约柜在这一个约旦河中，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行甘地平平安，他们的信心第一深信神的应许，第二他们的信心深信是高级约柜，约柜还在河中嘛。所以祭司们他们能够有信心踏入约旦河的水，深信这个河水分开，因为他们深信他们高举约柜，约柜预表基督。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能够有信心，是在于我们信靠基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你高举基督， 你就要领受从主而来的信心。当你仰望基督，信心就来了。正像以色列人看见两边的水像两堵的墙立在那边，非常可怕，随时这些水一冲下来那就没命了。然而他们不仰望那些水，他们仰望的是夜柜，在河中的夜柜，所以他们能够蛮有信心蛮有安息的平平安过约旦河，如行甘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什么时候我们看环境我们信心就软弱，什么时候我们仰望基督我们就有信心，因为基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你看见耶稣呀有大的信心，也有信心的榜样，然后影响以色列人还有祭司们同有一个信心，众人同有一个信心，结果带来神何等大的祝福。然后因着信，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甚至把约旦河的石头从河中拿了12块的石头，又从另一边拿了一些石头摆在约旦河当中做见证，证明他们过红海如行甘地。在此乃是预表他们经历了基督耶稣死而复活的经历，他们高举基督信靠基督得胜的经历。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耶稣呀的信心表现在他带领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美地，一气呵成，歼灭了31个王，承受了那一地。在整个约书亚记里面，我们没有时间慢慢来分析，但是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与约书亚同在，他真是凭信打美好之仗，走到哪里承受到哪里。无论他面对全面的大敌是多么的可怕，他面对那些民族是联盟起来是多么的厉害，然而耶稣要总是信靠耶和华，凭信承受，结果神与他同在，很快31个王完全歼灭。你会看见在此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因为他大有信心，引导以色列人有这个信心的榜样。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若是我们侍奉主的人本身没有信心的经历，我们就很难激励其他的圣徒们都对神有信心。若是我们讲信心而没有信心的经历，那是个危机。我们何等需要有信心的经历，我们何等需要带领神的儿女一同信靠神，天天凭信来跟从，来承受属灵的迦南美地，来经历神在基督耶稣里所量给我们的各种的福分。为此我们需要凭信打那美好的仗，胜过肉体，胜过罪恶，胜过世界的引诱，胜过许许多多的迦南人所预表的肉体、世界、己，还有各方面的引诱试探，叫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天天打那美好的仗，像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完全靠着主得胜有余，胜过苦难，胜过艰难，这些都是要我们凭信心去承受的。再说耶稣亚的信心还显在他一点不看环境，他完全信靠神。因为当以色列人已承受了迦南美地，吃了当地的土产之后呢，玛拿就停止了，从那一天开始玛拿就停掉了。然而耶稣亚一点没有余力说，神啊，你叫玛拿停掉了，那么现在仅仅打仗的兵啊就60万了，就是男丁60万了，又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了，仅仅要应付他们天天日用的饮食啊，就实在是十分困难的。然而耶稣亚就凭着信，完全凭着信，天天依靠神，深信神会养活他们，深信神会供应他们。结果神借着牛奶以蜜之地的出产成为他们的供应，他们的需要有多大，神的供应有多少，完全够他们用，他们就在信心里 来享受神所预备。亲爱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主也是这样吩咐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若是我们一般跟从主的，常常忧虑明天，忧虑将来，有许多的打算，我们如何过信心生活呢？神要他的子民在地上，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将来忧虑，我们是凭信而活的一般人。若是我们要侍奉主啊，我们要广传福音，要为福音打美好之仗，就是把福音传开，一个侍奉主的，我本身在生活上没有信心来经历依靠主，那么怎么打美好之仗呢？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要承受迦南美地，前面要打仗呢，若是本身没有信心，在生活上经历神的供给，又怎么有力量去打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造就出信，我们要侍奉主，我们就需要在信心里来经历我们的主，在大事小事凡事上，在信心里来经历主是我们的供应，他是多丰富，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供应。还有耶稣亚的信心更是显在他信心权柄的祷告，在耶稣亚记第十章的时候论到，当耶稣亚打仗的时候，当时他胜过敌方，但是日头就快下山了，在这个时候他举手祷告，他说日啊停在哪里，月啊停在哪里。你会看见他那一个信心的祷告，圣经说神听人的祷告，在那日之前那日之后从来没有像这样的，神真的听他祷告，叫日头就停在哪里，月亮就停在哪里。圣经说月有一日之久，今天的天文学家也印证这件事，天文学家在日历上找到少了一日，原来就是发生在耶稣亚记那边，还有以赛亚书，西西家王，这个西底家王，他这个求告神的时候，神给他这个应许，结果日晷倒退了十度，倒退十度之后，就是大概加上耶稣亚的月有一日之久，就刚刚好一天。所以科学家在此也发现，圣经是神的话，科学上所找不到的答案，在圣经里找到答案。而这个奇妙就是耶稣亚在神面前那个信心的祷告，哦，他在神面前那个信心的祷告，神就听了。圣经说，至于我和我手上的工作，至于我手上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原文用吩咐啊，中文翻译就求我命定，在此什么意思？这是信心权柄的祷告。耶稣也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还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又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必成全。耶稣也说，你们若有信心对着大山说挪开移到海里，事也必成就。在此主当然不是要我们在信心里去试探，说啊哪一个环境什么改变山移开，不是，而是告诉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当我们在侍奉主的途中，在广传福音的时候，在为主的真理打美好之仗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信心里祷告神，因为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奉主的名赶鬼啊，在此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信心里撒种，在信心里收割，在信心里传扬，要因信所做的功夫。保罗说，我们从前到你们那里去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与主同工的人，广传福音的人，充足的信心是何等的要紧，我们需要有充足的信心，信心是从主而来。耶稣呀，昔日就是有这个信心权柄的祷告，神与他同在。你看见昔日在耶路撒冷啊，教会遭受大逼迫的时候，圣徒们切切祷告，神行了很多的神迹，甚至彼得能够蒙释放，继续广传福音。在教会历史上，福音传到哪里，神迹奇事跟到哪里， 神的大能显在哪里？而神能够显出他大能，因为他的儿女对神有信心，有信心权柄的祷告，有得胜的祷告，神的大能就在那里显出。昔日在但以理的巴比伦王宫里，你会看见一般少年人有信心依靠神，结果神行了多少神迹，让遍地列国都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耶稣亚的信心就成为我们的基业。耶稣亚的信心呢，还显在他带领以色列人胜过耶利哥城，这个信心实在是浩大的。因为第一战就是面对耶利哥，耶利哥的城墙呢是非常高大，城门紧紧关闭，这一来以色列人怎么打仗呢？然而神却吩咐他们说，你们呢，每一天围绕耶利哥城一圈，然后祭司呢不要出声，穿着礼服，众人都是静静的耶利哥城围绕一圈，每天围绕一圈，到了第七日的时候就围绕七圈，然后高声呐喊，吹号呐喊，当众人高声呐喊的时候，城墙就要倒塌了。我们看见这种做法完全不是军队的做法，也不是战士的做法，但是是耶和华神的吩咐。你看耶稣呀，他多么对神有信心呢？他若是稍微凭自己一想，这一来不可以啊，因为百姓们就这样围成一圈，若是耶利哥的军队一四面八方冲上来，那他们岂不是给俘虏没命吗？甚至祭司穿着礼服啊，怎么迎战呢？岂不是成为敌人的俘虏吗？然而他信靠神，神与他同在，必保守他们。结果第一天围绕一圈，我相信当时啊，耶利哥城的人呢、啊，那些兵在城门上看着下面，在城墙上看下面，哎，这班人好像是玩游戏呢，天天绕城一圈就回家去了。但是他们就是凭信，只信神的话，不信梵景。结果到第七天他们呐喊的时候，神一早应许他们城墙要倒塌，他们真的这样相信。我们知道这件事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吗？哪里说可以大声呐喊这个钢筋水泥建筑的这个城墙？古时那个城墙啊，是用浩大的石头啊，巨大的石头建筑起来，是很稳固牢靠的，哪里说呐喊就会倒塌？也不是有炸弹去炸它，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炸弹嘛。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凭信，耶稣亚完全凭着信吩咐以色列人，到了第七天牢城七次，大声呐喊，城墙倒塌。亲爱弟兄姊妹，再次就是他们在信心里打了美好之仗，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第一仗完全是神替他们打的。亲爱弟兄姊妹，再次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面对的耶利哥预表的困难，然而我们如何能够得胜呢？牢城七天七圈，这说出祷告，牢城是预表祷告。今天我们的祷告呢，是把仇敌那个坚固的营垒一圈一圈围住，祷告时候到了，撒旦的阵营就倒塌了。所以一个人不肯信耶稣，因为撒旦在他里面筑起了坚固的营垒。然而当我们有足够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撒旦的权势垮下去了，耶利哥城倒塌了，他就心软下来，悔改归向耶稣。因为我们本不是以输血气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输血气，那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各样的营垒，将各样拦阻人认识神之事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归向基督。所以今天在我们传福音为福音打美好之仗的时候，面对许多坚固的营垒，像耶利哥城那样高大，然而我们凭信心祷告，再祷告， 再祷告，劳成七次，七次完全数。到了神的时候，耶利哥城倒塌了，撒旦的权势倒塌了，我们能够承受美帝的。亲爱弟兄姊妹，耶稣亚的信心还显在其他很多方面。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先暂时分享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的仆人耶稣亚，他实在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一生是专一的跟从你，完全的信靠你。当众人都在那边埋怨，都在那边小信，都在那边不信的时候，他独一信靠你。我们的主啊，今天整个世代是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求主分别我们，叫我们不以这个世代来浮沉，叫我们真是分别为圣，独一信靠你，叫我们能够看见你所量给我们的一些烦境、一些艰难都是我们的食物，我要叫我们生命更丰盛。我们的主啊，也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耶稣也那样，在信心里承受你的应许，叫我们天天在信里领受你的话，在信心里承受你的应许，享受你做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主啊，也叫我们在信心里能够经历你的同在，打美好之仗，为着所信的福音，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大能啊，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得胜。亲爱的主啊，孩子同时也恳求你，叫我们能够在信心里有权柄的祷告，有得胜的祷告，照着你的应许啊，我们真是大事小事凡事都在主的名里，都在信心里发出权柄的祷告，照着神心意的祷告来，在地上与主配合，荣耀我们的主。亲爱的主，尽管在跟从你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面对高大的耶利哥墙，面对许多的困难的阻挠，但是我们在信心里经历你的得胜。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